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为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要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说，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向他保证，他们支持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历史性协议。卡特在吉达与沙特国王萨尔曼和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其他沙特官员会面之后，他对记者们表示，沙特同意了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自从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消息宣布以来，沙特官员既没有公开谴责，也没有表示支持这一协议。不过近几天来，媒体报道说，利雅得官员担心协议将增加其区域对手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并且随着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几个月内被解除之后呢，会给伊朗带来新的资金储备，进而呢加剧动荡的中东地区的不稳定。美国防长卡特表示，沙特领导人针对伊朗协议表达的唯一担忧是围绕着国际核查人员能否确认伊朗是否遵守协议，不去制造核武器，并在伊朗违反协议的情况下能否重新实施制裁。卡特在来到沙特之前分别访问了以色列和约旦，向心存疑虑的中东盟友们保证，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之后，美国将继续提供军事支持。该协议是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谈判达成的。阿富汗北部地区的警方表示，一名驾驶摩托车的自杀炸弹手星期三在一个人群稠密的集市发动袭击，导致19人丧生，近40人受伤。当地警察局副局长巴沙里亚尔对媒体表示，发生在法利亚波省阿尔玛地区的这起袭击事件显然是针对军方人员的，但是呢，事件中的受害人大多是无辜的平民百姓，而且伤亡人数恐怕还会继续上升。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塔利班激进分子频繁地在这一省份发动针对保安部队的袭击。联合国驻阿富汗的援助团体负责人尼古拉斯·海萨姆强烈谴责了这一暴力行为，并且表示，在集市上发动的这起针对平民百姓的骇人听闻的袭击事件，表明了对生命的极度不尊重。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一次白宫记者会上赞扬美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贸关系的发展。他今后几天将出访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奥巴马上个月签署了美国对非洲贸易授权法的10年延期。这一已经有15年的努力呢，将去年美国和非洲的贸易提升到了73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非洲出口贸易占一半多一些。根据这一法律，有40多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资格获得贸易优惠。这些优惠体现在大部分从非洲进口到美国的货物呢，可以免关税。两个主要受益者是石油出口国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美国与非洲的贸易尽管迅速发展，但是仍然落后于中国。目前中非之间年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由28个成员国的欧盟和非洲的贸易额为1400亿美元。奥巴马与非洲国家通力合作，加强美国与非洲的联系。他去年8月在华盛顿主持的首届美非首脑峰会。美国表示，非洲贸易法案带来大约35万个工作机会。随着这一法案的延期在国会获得通过，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和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都表示，这将带来重要的经济发展机会，帮助非洲公司更具竞争力，并且开启更多对非洲投资的途径。希腊银行星期三得到欧洲央行注入的一笔新的资金。希腊议会将很快就司法和银行改革进行关键投票，这些改革是为了确保从国际债权人那里得到至关重要的救助资金。一名欧洲央行官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欧洲央行是否决定对希腊银行的紧急流动性援助呢提高9亿8000万美元，这是不到一个星期里第二次类似的注资。当天早些时候，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和银行家以及议员会面，开始就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第二个一揽子改革计划进行紧急辩论。希腊银行在关闭3周之后星期一重新开门，但是仍然实行资金管制。齐普拉斯在自己的办公室与银行家们会面时强调，希腊需要一个稳定的银行系统。希腊议会对第二个改革计划的分歧看来比上周的一揽子计划要小，那个计划包括削减开支和养老制度改革。不过尽管遭到齐普拉斯所在的激进左翼联盟的倒戈，但是呢，仍然在议会得到了通过。 被控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开枪打死九名非洲裔教友的嫌疑人，因为仇恨犯罪的罪名受到联邦起诉。美国司法部长林奇星期三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现年21岁的枪击案嫌疑人鲁夫提出33项控罪起诉，其中包括因非洲裔美国教友的种族背景，并为了干涉他们宗教实践而杀害和企图杀害他们的联邦仇恨犯罪和持枪罪。自从鲁夫在6月17号查尔斯顿一所非洲人美国人教堂呢发生枪击案后被逮捕以来，人们预计他会受到联邦起诉。身为白人的鲁夫，案前的一些照片显示他手举美国内战期间代表南方的邦联旗。目睹枪击案的人也称他在袭击时说了一些种族歧视性的话语。除了美国联邦司法部门对鲁夫提出起诉之外，南卡罗来纳州也对他提出了谋杀和谋杀未遂的起诉。一旦被判有罪，鲁夫有可能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是死刑。好的，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实施国际社会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将使世界更安全，而且美国不会停止支持民主和人权；日本公开了中国开发东海天然气田的照片；围绕日本防务白皮书，中国跟日本展开了口水战；美国助理国务卿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原则问题上绝不中立。另外，清华大学的一名外籍教授在他的新书里面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引起外界的关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国务卿克里在星期二表示，实施国际社会跟伊朗达成的这个核协议将会使世界更安全，而且有助于改善伊朗人的生活水平，并且为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开启新的机遇。克里国务卿还强调，美国不会停止支持民主和人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详细报道。
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上星期与伊朗达成了历史性的核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组采访时说，核协议如果得以执行，将给伊朗人民带来很多好处。
如果协议得到批准并得到全面实施，伊朗人民将看到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阻止他们进行商业、贸易、投资和旅行的制裁得到解除。
批评者说，核协议没有加入要求伊朗改善人权和民主改革的内容，这让改革者感到失望。克里表示，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各方专注于核问题本身而没有纳入其他议题，是因为核威胁是当务之急。
Well, this deal, as we said before, if we had chosen any number of issues between Iran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o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正如我们以前说的那样，如果国际社会与伊朗或者美国与伊朗之间在这项协议上选择多个议题，那么谈十年也谈不出结果，因为核问题和当时的事态发展，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需要专注于核问题本身，这就已经花了4年的时间，这是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美国将永远相信民主和人权，也支持民主和人权，但是这项协议需要把核问题先行解决掉，因为我们受到核军备竞赛可能的威胁，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Nuclear issue off the table because we were threatened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a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entire region, and nobody benefits from that.
协议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立法机构伊斯兰议会的批准。美国国会将有60天的时间审议协议文本。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将对任何反对协议的立法行使否决权。
The long-term trajectory has
美国与伊朗关系的长期走向有可能变得积极，这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协议，需要伊朗伊斯兰议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这项协议，也需要各方执行协议。如果得以执行， 我们可能会走向一条开启一系列机遇的道路。如果协议得不到执行，我们将面临很多问题，甚至是冲突的可能，这将会非常不幸。
另外，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夜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感谢中国在伊朗核谈判达成全面协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目前联合国安理会已经批准了伊朗核协议，这是在星期一所批准的，从而为解除对德黑兰的沉重的经济制裁铺平了道路。那么解除制裁的条件就是伊朗的核研发项目必须要受到约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安理会通过决议批准有关执行这一历史性协议的机制，这一协议是经过世界六方跟伊朗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谈判之后达成的。安理会十五个成员国批准这一协议基本上是一种走过场，因为安理会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德国都参加了协议的谈判。谈判上个星期在维也纳结束。协议规定当中有一条是要求伊朗将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减少三分之二，减少浓缩铀储存，以阻止伊朗生产核武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称赞联合国安理会尝试外交的努力，但表示这一协议的达成并没有减轻美国对伊朗的关注。
这一核协议没有改变我们严重关注伊朗政府践踏人权以及伊朗在其核项目之外所造成的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投资于我们在那一地区的盟友的安全，维持我们对伊朗的制裁。美国的制裁目标是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和践踏人权有关。
美国国会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担心联合国最终解除对伊朗常规武器和弹道导弹禁运。批评者表示，伊朗在近期的将来有能力获取先进武器，这将使中东地区更加不稳定，或许还能引起中东地区的常规武器竞赛。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普罗瑟称，安理会赞同伊朗核协议是一个悲剧。
伊朗现在将会有1500亿美元用来资助恐怖主义组织，有多少资金将到真主党和哈马斯那里呢？有多少资金会到阿萨德那里？有多少资金会用于资助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动？
美国国会将在九月中旬之前审核并最终投票，对伊朗核协议表示赞同或拒绝。奥巴马总统已经表示将否决国会的拒绝，届时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将不得不用三分之二多数来压倒总统否决。奥巴马总统敦促国会遵守国际共识，以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美国之音记者泰勒，联合国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访问沙特阿拉伯，这是他中东之行的一部分，目的是要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盟友认可伊朗核协议的好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周二，卡特在约旦北部的空军基地与联军军人见面，对叙利亚境内目标的空袭就是从那里启动的。
We will win.
我们会取得胜利，我们不知道这需要多长时间等等，但我们知道如何取得胜利，我们知道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是这个行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part of that campaign.
卡特是从以色列飞到约旦的，在那里他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并向他再次保证伊朗核协议执行后美国会继续提供安全支持。内塔尼亚胡与卡特见面时神情忧郁，两人随后在他位于耶路撒冷的办公室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
We don't agree on everything, and the Prime Minister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he disagreed with us with respect to the nuclear.
我们并没有在所有事情上达成一致。内塔尼亚胡总理明确表示，他在伊朗核协议的问题上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朋友可以有分歧。我们将继续和以色列以及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其他伙伴合作，对抗来自伊朗的威胁，正如我们对待伊斯兰国那样。
Even as we do the same with respect to ISIL.
卡特是伊朗与世界六大国上周达成核协议之后首位访问以色列的美国内阁官员。根据协议，伊朗同意限制其核项目，以换取部分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由于核协议而变得有些紧张。内塔尼亚胡批评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糟糕的协议，并承诺会和美国国会中的同盟一起抵制它。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说，长期担任基地组织行动协调人的法德赫里在七月初在叙利亚城镇萨尔马达附近死于美国的空袭。七月八号，法德赫里在乘坐一辆汽车行进的时候被击毙。法德赫里是基地组织分支呼罗珊的首领。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法德赫里正在策划从外部对美国以及我们盟友发动袭击。戴维斯说，法德赫里是基地组织的最高首领，他是事先接获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少数基地组织首领之一。五角大楼说，法德赫里也参与了2002年10月的恐怖袭击，包括在科威特菲拉卡岛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袭击，以及对法国轮船伦伯格号的袭击。阿富汗北部的警察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三在一个拥挤的市场引爆装满炸药的汽车，炸死至少17人，炸伤了30多人。爆炸发生在动荡的法利亚布省的阿尔马尔区，当局担心实际死亡人数更多。目前还没有人出面宣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塔利班反叛分子经常对当地的安全部队发动袭击。这次爆炸袭击之前，塔利班在三天穆斯林斋月期间不寻常地停止袭击。斋月星期天结束。星期一，美国飞机在阿富汗政府军还有塔利班在东南部卢格尔省发生冲突的时候进行空袭，误炸阿富汗政府军，导致七名军人死亡，五人受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美国跟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两国之间五十多年来的敌对和不信任也就此告一段落。这两个国家星期一分别开设了各自的大使馆，不过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正式开馆仪式将是在下个月举行。那么在华盛顿观看古巴大使馆开馆活动的人，对于两国重新建立关系则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在欢呼声和口号声中，外交官、祝福者和示威者都在观看古巴国旗在新成立的大使馆外面升起。一些观看者称这是有利于两个国家的历史性时刻。
The biggest benefit is a broader
最大好处是一个更宽广的跨文化环境，人们很快就可以在其中自由往返。
有人赞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同时对劳尔·卡斯特罗政府提出批评。
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结社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示威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投资的自由。
一些人对关系正常化持批评态度，他们质疑奥巴马政府是否同意的太多太快了。
奥巴马总统对古巴政府做出了许多让步，而古巴政府还没有停止殴打去教堂的和平妇女。
当天晚些时候，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对美国国务院进行了古巴外交部长五十多年来的首次访问。他与国务卿克里会谈后表示，他们在会谈中没有回避分歧。
我强调应当全面解除封锁，归还关塔纳摩这片被合法占领的领土，充分尊重古巴的主权，以及赔偿古巴人民所遭受的人道和经济损失，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克里表示，关系全面正常化的过程将是长期而复杂的。
未来的路上，我们一定会在这里和那里遇到磕碰，甚至会出现挫折，必须有耐心。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开始这个旅程。
在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没有举行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将在八月克里国务卿访问那里时举行。但在国务院，古巴国旗已经被放入其他国家的国旗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日本跟中国之间的最新动态。日本星期三在外务省的网站上公开了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天然气田的相关照片和地图。日本称已经确认中国在日中中间线中国一侧建有12处建筑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三说，考虑到日本国内外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感到日益关切，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公开这些照片。菅义伟还说，日本对中国的单方面的资源开发感到极为遗憾。日本公开的照片和地图包括在两个 PDF 文件中，其中一份文件为14张航拍照片，包括了中国的平湖、春晓、八角亭以及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油气田。另一份文件是一张油气田地理位置示意图，并以红色的虚线清楚地标出两国的中间线。日本在星期二发表防务白皮书中增加了抗议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油气田的内容，要求停止这一损害日本利益的行为。在另一方面，日本也曾提出希望双方在这一海域合作开发天然气田。中国则表示，中国的油气田位于无争议的中国海域，并表示东中国海中间线是日本单方面提出来的，中国不接受以中间线为前提来讨论共同开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环绕日本最新的防务白皮书，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呢猛烈的予以抨击，说日方罔顾事实，无端指责中国正常军力发展的以及海洋活动。可是日本呢立即的反唇相讥，说日本对于自身防卫形势的分析基于客观事实。有关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方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星期二，也就是7月22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官媒全面出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2015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再次罔顾事实，对中国正常的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说三道四，日方必须停止误导日本人民。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进行建设，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日本蓄意插手南海问题，恶意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二立即反驳中方的批评。
我认为中国对白皮书的批评毫无根据。
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及中国全面扩充军力，菅义伟说，
就包括中国军力在内的日本防务环境而言，白皮书的这种分析是客观的。
日本指责中方在东中国海地区的海上建设活动威胁日本安全，钻井平台上的雷达可以近距离监视日本。对此，中国外交部说，中国一贯根据国际法和相关的国内法开展正常的海洋活动，在东海无争议的中国管辖区域进行的油气开发活动完全正当、合理、合法。菅义伟还说，
日本期待中国从国际角度出发，承认其责任，认真考虑国际上的批评，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
同日，中国国防部也以类似的方式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连续多年，日中两国都要围绕对方的防务声明发动口水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关于南中国海问题， 当涉及到了国际法的遵守问题的时候呢，美国非但不会恪守中立，相反的，美国还会立场鲜明地站在制度的一边。拉塞尔助理国务卿重申，美国只是在主权声索问题上不选边站。他还承认，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给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摩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宇阳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南中国海年度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在被问到美国最近在南中国海问题的一系列动作是否代表美国已经改变中立立场时，他这样回答：
We are not neutral when it comes to
当涉及到国际法的遵守问题时，我们不中立，而且我们坚定地站在制度的一边。
Forcefully on the side of the rules.
他说，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保持中立是中国的误解。他解释说，美国只是在主权申索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很关注申索国如何推进主权申索，以及申索国的行为是否以国际法为准则。他说，美国寻求的是通过和平与外交接触的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通过威慑或是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他说，美国支持菲律宾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端。一旦国际海事法庭作出裁决，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仲裁对中国和菲律宾都具有约束作用。拉塞尔还不点名地指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观念，使得各国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几乎不可能。
And on top of that is the absolutist political position taken by some claimants who insist that their
除此之外，是某些申索国在这个问题上绝对化的政治立场。他们坚决表示，他们的主权申索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申索的领土。不管距离他们的海岸线有多远，是祖先留给他们的，他们还发誓不会放弃一寸土地，这让我们怎么选择呢？
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受到美国的批评，中国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双重标准。巴塞尔说，中国填海造岛给南中国海地区的和谐带来了风险，虽然中国是后来者，但是中国造岛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另外，中国的军力和意图也令人担心。
These are among the factors that, in the eyes of the region, certainly, and by extension, in the ey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e.
这几个方面，在区域国家看来，在美国看来，中国现在所做的一切与东南亚其他申索国的行为相比，构成质变的不同。
拉塞尔承认。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给美中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摩擦。
These maritime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are not intrinsically a U.S.-China issue.
这些海事和领土争端本质上不应该是美中关系的问题，这是中国与其邻国的问题，最终是关系到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大国的问题。但是由于很多原因，各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以及各种成问题的行动已经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摩擦。
中国、台湾、菲律宾、越南、文莱和马来西亚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或是部分主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安全问题学者向美国国会建议说，美国应该依据互防条约明确地确保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实际控制的岛屿。在这同时，菲律宾军方也决定要重新启用前美军基地苏比克湾，以增强菲律宾应对南中国海危机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礁，称这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黄岩岛，此后不久又在菲律宾巴拉万湾西海岸外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岛。防务专家们预计，中国会在这些人工岛上装备军事设施，强化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并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一些岛屿构成新的威胁。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5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东南亚问题学者洛曼说，美国应该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岛礁公开做出安全承诺。
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立场，使美菲安全条约涵盖菲律宾目前在南中国海实际占有和实施行政管理的岛礁。
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多次声明，美国和日本安保条约涵盖主权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将东中国海上的这些岛屿称为固有领土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主张。但是迄今为止，美国没有引用有关条约针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际控制的岛礁明确做出类似的防卫承诺。洛曼对国会表示，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应该加强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
我建议国会将外国军事资助预算的菲律宾款项增加一倍。我们正在讨论提供许多硬件，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第三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船，他们提出过这项要求，我们也已经讨论过这件事。
不过国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舍尔曼担心，美国的亚洲盟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并要求军方慎重处理。
五角大楼的一切做法都是想说，我们可以忽视或至少低调处理我们在中东和其他地方面临的问题，将装备的添置和研发用来对付中国，为了这些岛屿打一场辉煌的战争，当然更好是不必开战。但这些岛屿对声称的拥有者来说价值不大，对不拥有这些岛屿的美国来说更是毫无价值。
And of no value, or at least we don't own them,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behavior in place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美国不断声称不会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选边，但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并强调任何主权争议必须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官员们说，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非和平举动驱使了菲律宾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两国2014年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轮调菲律宾的美军借用菲律宾的一些军方设施。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海军派出最先进的侦察机，从前美国空军基地克拉克机场起飞，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实施侦察。今年5月，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前美国海军基地苏比克湾，并有可能定期让美国海军舰船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淡宁在他的一本新书叫《中国模式》当中呢，他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这个说法引起了外界的关注。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专访了贝淡宁教授，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宣布，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的重要议程将是讨论和制定第13个5年计划。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政治局表示，在2016到2020年的下一个5年计划中，中国将寻找新的方法来适应经济发展放缓的新常态，中国将面临战略发展机会和严峻挑战。中共中央政治局还表示，要全面检查中国的宏观经济法规，保持经济中高速度的发展，建立一个高效、公平、更可持续和更高质量的经济模式。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预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今后5年里，中国将继续推动经济转型，从出口经济转向内部消费。
They certainly will want to continue, from their perspective, continue. Others may say that really they hadn't gotten very far.
他们应该继续调整中国经济，从出口经济转为更加平衡的经济，不再是以巨大的内外投资为主，而是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资源。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成功。
巴菲尔德说，如果中国希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应该进一步开放资金账户和银行系统。美国经济专家预测，除了经济转型外，下个五年计划的重点还包括反腐创新、减少温室气体等挑战。原国际商业咨询机构德勤事务所中国部主任顾平山说，反腐有助于建立一个财富分配较为均衡的社会。
习近平在搞反腐啊 ，anti-corruption 这是会有帮忙的，因为在官员腐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整个经济的利益都跑在一两个人的手口袋里。
过去一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中国领导人担心经济冷却可能会触发社会动乱。巴菲尔德说，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更具有可持续性。
5 or 6%growth is certainly sustainable or would be sustainable.
5%-6%的经济增长率是可持续的，不至于导致社会动乱。
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率为7%，高于预期的6.8%-6.9%。中国政府期望今年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7%，这将是25年来的最慢记录。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刚才我们听到了美国经济专家预计中国政府要推出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当中的重点。那么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外籍教授贝淡宁，他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结果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专访。
贝淡宁教授 Daniel Bell 在北京被称作在中国高校讲西方政治的老外，中国人的加拿大女婿，和到中央党校讲西方政治的杨教授。建议中共改名的观点出自贝淡宁的新书《中国模式》。贝淡宁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了他为什么主张中国式的贤能民主制度是除了自由民选制度唯一可以替代的制度。
地方政府可以用一人一票，而且现在地方政府很多是偏那个一人一票的制度，但是我的意思说中央政府，其实我反对一人一票，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第一，这些领导如果没有一人一票的制度，如果是从贤能政治制度来选拔这些领导，他们可以考虑长期方面的政策，而且他们不一定要浪费很多时间，总是要说服很多人，所以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当然我们要限制他们的权利， we have to limit their power， 但是不一定是一人一票是唯一的方法。
有媒体报道称，他提出的精英联盟是为中共一党专制解围，但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表示，他提出的贤能联盟既有能力的要求，又有道德的标准，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精英。贝淡宁认为，中国现在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他们的理想。
对，我说20年以后、30年以后，有可能要考虑改名字，像意大利的共产党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他们也改了名字。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不是完全是共产主义，对不对？包括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所以那个名字好像不符合现实，对不对？也不符合一些理想。我们要提高很多方面，是不是完全是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
香港苹果日报的评论称，中国共产党改名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工程，首先需要修宪，把宪法里有关共产党的内容全面更换，还要厘清政党和马列矛盾等的关系，这可能会在党内延伸出更激烈的斗争。
中国政府最近要求大学加强马列教育，并且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贝淡宁教授的这本探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英文书可能无法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但是他的书中蹦出的思想火花仍然引发人们的深思。
这是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家资金高达1000亿美元的一个新的国际银行，名叫新开发银行，星期二在上海启动了。中国官方媒体把这银行称之为是对西方支持的国际贷款国的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新开发银行是金砖五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三年谈判的结果，紧随北京发起的另外一家多国银行亚投行之后启动。上海中欧国际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瑞伯兰说，显然新的机构将打破世界银行的垄断，现在借债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会在不同机构间寻找最优惠的条件。预计中国将在这两个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在亚投行占31%的股权，在金砖银行500亿美元的初始资金中与其他四国所占份额相等。但是中国在金砖银行星期二宣布的一项1000亿美元的应急基金中占41%。贝伯兰说，看来中国将在新机构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将被迫加强自己的作用，同时审议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与世行相比，新银行相对较小，难以对世行形成重大挑战。新银行的批评者还质疑这些银行所资助的项目是否有保护人权和保护环境等方面的要求。由于借贷成本较高，金砖银行在低利率方面可能无法与世行竞争，对金砖银行未来发行任何债券的评价都将基于其成员国的信用评级。设在北京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小雪说，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可能希望打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垄断，这是他们的野心，但是目前他们是否有这种自信呢？我不得不说还没有。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金砖银行首任行长印度银行家卡马斯在星期二的启动仪式上谈到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主要贷款机构的关系时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挑战现有的金融体系，而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改善它、补充它。卡马斯还表示，金砖银行将通过建立一条热线来改进交流，与亚投行进行政策协调。两家新银行可能还需要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协助进行项目的评估和联合注资。亚投行和世行已经在讨论为特定的项目联合注资问题了，金砖银行也可能将参与进来。金砖银行副行长祝宪星期二告诉中国中央电视台说，一些方面我们会向世界银行学习，一些东西我们会努力用不同的方式去做，我们将和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开发银行互补，但是在有些项目上会有竞争。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明确指出，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将并肩合作。他说，金砖银行也将是对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的补充，两家银行在投入运营后将分享经验，加强合作。中国的目标是让新银行为一带一路的计划融资，这个计划涉及在世界各地的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在北京看来，这个计划可以通过为中国建设公司和机械供应商争取合同而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楼继伟说，这个银行将提供新的驱动力，通过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和扩大全球需求来加快全球经济复苏。批评者指出，世界银行在项目评估时遵循严格的规定，经常否决专家认为不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建议，而新的银行预计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上海的中欧国际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瑞伯兰说，金砖银行会对环境影响做出充分的评估，但是金砖银行的做法将是努力减少发展中国家建设项目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不是完全否决这些项目。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库布塔北京报道。
全世界的注意力现在呢集中在奋力摆脱债务危机的希腊，可是呢有关人士说有几十个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债务，事实上呢已经到了危险的水平。在那些国家里，大部分的借贷是来自于谋求利润的私人投资者，而且大多都是投资于政府根本就不监管的产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所做的有关报道。
当希腊的银行业处在崩溃边缘，同时这个国家在为留在欧元区而抗争时，它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但是活动家们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全面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借贷业务增长得很快，特别是现在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国家，所以我们担心除非采取行动，否则这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债务危机。
在被认为最可能出现债务危机的20个国家中，莫桑比克算一个。
它的经济增长飞速，它获得了大量的借款，但事实上贫困和贫富不均也在加剧，所以贷款并不能真正的帮助这个国家解决问题。
有些国家经常向国际市场借款建造基础设施，但是英国组织禧年债务运动认为这些贷款经常被滥用。这个组织说，这20个国家已经陷入债务危机，在经济动荡中更加脆弱。海外发展研究所的朱迪斯·泰森从希腊通过 Skype 说，这都和最近的金融危机紧密相连。由于追求利益，我们看到债务激增，主要是欧美的投资者在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因为在我们的经济中可得的利益非常低，他们就向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大量投资。琼斯说，其他国家几十年来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比如牙买加。
事实上，自90年代，他们就有大量的政府财政盈余，但债务还在，因为利息实在太高，这表明即使削弱开支也摆脱不了债务危机。
这就是希腊政府提出的论点，但是由德国领导的欧洲坚持要求希腊削减开支和改革，认为这是恢复经济的唯一方法，而对于负债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其他风险。
这些债务都来自外国货币，比如美元或欧元，所以当货币贬值的时候，这些债务额就会暴涨。
活动家们呼吁更严格的规范借贷事务，为那些已经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免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星期一，他们没有能够就如何解决安置来自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大约40000名寻求庇护的人找到解决办法。这些人穿越了风急浪高的地中海之后，目前呢，他们滞留在希腊和意大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开会，争取在8月1号之前敲定一个安置计划，应对预计今后2年将大量涌入的难民。现在就一项新计划达成协议的时间被推迟到了今年年底。
It is clear, member states.
很清楚，各成员国必须履行上个月在欧盟委员会所做的承诺，共接收40000人。坦白地讲，我对今天没有看到结果感到失望，但这是向前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But it was a very important step forward, as I said in the beginning.
德国迄今承诺收容10000难民。但英国和丹麦等其他欧盟国家面临国内的坚决反对，表示难以接受更多寻求避难的人。奥地利和匈牙利也拒绝接受更多移民，匈牙利甚至打算在边境修建铁丝网，阻止移民进入。移民危机和欧盟的无所作为继续引发混乱，希腊和意大利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今年上半年进入欧洲的137000移民中，大部分都滞留在这两个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西藏知名政治犯、藏传佛教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他被中国当局宣布死亡之后呢，家属还有支持者强烈要求归还尸体，调查死亡真相。 最新的消息说，家属得到骨灰之后，很快又被当局派人抢走，并且扬言倒入江中。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发生抗议活动中有藏人冲击中国领事馆，并且扯下中国的国旗。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长期遭中国监禁的著名政治犯西藏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亡后，各地爆发抗议活动，要求当局将遗体交还其家人，调查死亡真相。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家人和好友也准备为仁波切举行超度法会等活动。加央尼玛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表弟，星期三，也就是7月22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尽管强烈要求，当局还是不同意把尸体归还他们，说这是国家的命令，并且向当局施压。为了向当局施压，100多名各界人士到了巴州监狱外进行请愿活动，要求归还仁波切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有人据报受伤。此外，流亡藏人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也为仁波切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最新报道说，50多名藏族学生和曾经在中国监狱服刑的藏人政治犯星期三冲击了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其中一名藏人还爬上了旗杆，扯下了中国国旗。澳大利亚警方为此逮捕了参与抗议活动的8名藏人。中国成都狱方最终还是准许少数仁波切的家属来到了火化现场。对此，加尼尼玛对美国之音说：“
16号早上，6点半，就是仁波切的亲戚和仁波切的寺庙的证人，共有32个人见到了仁波切的尸体。然后呢，就是他们留了4个人，火化的时候。”他们呢火化以后呢，那就是骨灰带上的上来的就那个寺庙。
加央尼玛对美国之音说，火葬在成都监狱内进行，而不是前往外面的火葬设施。仁波切家属拿到骨灰后准备启程返回，不过他们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有公安人员随行，果然途中意外发生。加央尼玛说，
带上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跟着有公安人员，他们一起带上来的。带了那个16号晚上到了泸定桥，有公安人员来，被骨灰全部都抢住了。他们说呢，就是你们不能带上去，这个就是国家的命令，把我们骨灰带的，就是比大的火里面到了大的火里，你们来看。就是他们说呢，他们也不去不看。
加央尼玛对美国之音说，4位家属对此安排予以坚决拒绝，同时再三苦苦哀求，让家属把仁波切的骨灰带回故里。不过现场公安全然不予理会，因此仁波切骨灰的最终下落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似乎也可以想象。加央尼玛还说，看到仁波切尸体的家属还说尸体上有淤血痕迹。不过新华社说，仁波切死于心脏病，而且狱中拒绝就医和用药，如今尸体已经火化，调查难度可能因此增加。不过他呼吁国际社会派遣调查人士就仁波切的死因展开独立调查。现年65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国政府以涉嫌煽动分裂、制造成都爆炸案以及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等罪名于2002年4月7日拘捕，监禁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川东监狱。同年12月2号被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5年被改为无期徒刑。四川甘孜境内的消息人士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狱中备受折磨，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等多种疾病，身体状况恶劣时两腿不能站立，只能轮椅代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次广播。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将前往肯尼亚， 并且在全球创业峰会上发表讲话。奥巴马总统预计将会强调美国在非洲投资的重要性。美国官员说，在非洲创建的所有就业将近一半来自小企业，其中有很多小企业都是女性拥有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潘德采访了一位卢旺达工艺品出口商，他在美国的帮助之下改变了成千上万妇女的生活。下面请您收听潘德的这篇报道。
卢旺达大屠杀毁灭了众多家庭，致使许多妇女自谋生路。珍妮特·恩库巴纳和她妹妹想出了一个办法，帮助卢旺达妇女自力更生。通过她的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他们把手工编织的篮子卖给梅西百货这样的大型美国零售商。
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卢旺达社区扶持了3000名妇女，这些妇女不再上街乞讨，她们能够购买自己的健康保险，能够为他们的孩子付学费。
恩库巴纳把功劳归于2000年的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该法案要求对像他这样的非洲企业家开放美国市场，以及由政府出资的美国非洲发展基金会。该基金会10年前向他提供了他开办企业所需要的一笔资金和培训。美国非洲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莱斯利说，该基金会的使命是扶持非洲欠缺服务的人口。小企业在非洲大陆创造大约50%的就业岗位。
非洲只得到外国直接投资3%左右，所以帮助这些经济增长的引擎和这些真正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就是很好的投资。
莱斯利说，奥巴马总统对肯尼亚的访问和他在全球创业峰会上的讲话将使世界关注非洲的新一波经济活动。
这里有东非草原硅谷之说，确实显示移动技术领域的惊人飞跃，在许多方面肯尼亚人都明显领先我们，比如移动银行业务。
但不只是提振非洲小企业家，美国非洲发展基金会也与通用电器这样的美国大公司合作，帮助更多的非洲人用上电。通用电器非洲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尔兰说，非洲显示了巨大的投资潜力，但足够的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ountries.
电力绝对关键，他们需要电力来吸引制造业，无论是矿山还是石油钻井平台，或者是商场，他们都需要电力。那里许多国家都非常缺电。
通用电器、美国非洲发展基金会和其他机构支持小企业拿出离网能源解决方案。对于恩库巴纳来说，投资给创业者，尤其是妇女，是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的关键。
提高我们的能力，给我们机会，你就是在把机会送给明天的一代。
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潘德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下面有安华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说，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向他保证他们支持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历史性协议。卡特防长在吉达呢和沙特国王萨尔曼和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其他沙特官员会面之后，他对记者们表示，沙特同意了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阿富汗北部地区的警方表示，一名驾驶摩托车的自杀杀手星期三呢，在一个人群稠密的集市发动袭击，导致19人丧生，将近40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塔利班激进分子呢，是频繁的在这一省份发动针对保安部队的袭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白宫一次招待会上赞扬了美国和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经贸联系的发展。他今后几天呢，将会出访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希腊银行星期三得到欧洲央行注入的一笔新的资金。希腊议会呢将很快就司法和银行改革进行关键投票。那么这些改革是为了确保从国际债权人那里得到至关重要的救助资金。被控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开枪打死9名非洲裔教友的嫌疑人，因为仇恨犯罪的罪名受到了联邦起诉。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